众朋友大家好，心语欢迎您再次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福善祸淫一词出自尚书，指行善的人得福，作恶的人遭祸，人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吉祥平安，有好的未来，没有人愿意自己多灾多难。但如何能够实现这个愿望？福善祸淫就是在告诫人们，要想得到幸福，必须行善做好人，那样灾祸一定会远离你。而那些好色贪淫之人，他们心中所愿与自身所为却恰恰相反，结果不想得到的厄运频频降临，而想得到的幸福吉祥却远离而去。在这两期节目里，我们来谈一谈一个人在色欲这方面的不同表现所带来的不同结果。上期节目中，我们讲了几个古人能够做到洁身好德、守身如玉而得到福报的小故事，今天再来讲几个因为邪念、贪淫而葬送前程甚至丢掉性命的故事。明朝时，安徽省有位书生杨某在学享中很受器重，杨某私下供奉关圣帝君，十分诚敬。有一夜梦见帝君赐予方印，因此自信当年科考必会考中。不料杨某后来竟在楼下奸淫了一名良家妇女。考试结束后回家，又梦见帝君向他索回方印。杨某问帝君，印已赐我了，为何还要索回？帝君说，不只要索回印，而且兼要索你性命。你在某月某楼下所犯的淫恶，难道还能心安吗？结果不到一个月，杨家父子都相继死去。神明只对清净存心、积善积德的人赐福，淫邪作恶之人自招恶报，即使是本来有的功名富贵，也会快速地被削减完毕，路尽人亡。他的富贵福报削减完了，人就要送命。明朝时，福建省有位书生花秀浦，擅长书画，乡里亲友见他少年时就有才学，都说他将来必成大器，他自己也自命不凡。可惜他的聪明没有用在正途，却来做些色情诗画，自己认为这些不过是娱乐而已，还让友人观看，却不知道会勾引人的邪念，将人导向歧途。一次，他的姨表妹到他家探亲，在浏览了他的书画之后，胡思乱想，两人竟有了不轨行为。过了些日子，他的表妹觉得身体状况异常，恐已有了身孕，又怕事情被长辈们知道，无地自容，竟然自缢而亡。大约一个月后，花秀浦得病，忽冷忽热，昏睡了两天，在昏睡时不时地叫别打了，醒来后告诉家人，表妹是因我而死的，我梦见城隍老爷骂我，作践有用之笔墨，害死无知之妇女，实在可耻，应该削除禄籍，功名俱废，先打80大板再治罪，之后就将我的名字纳入恶册。再看花秀浦，两股巨肿，全身上下生了疮，医治了很久还常复发。后来花秀浦参加各种考试，不是因为错字或文不对题，就是因为墨汁脏污了考卷而被淘汰。还有一次在考试场上整日苦思，仍然交了白卷，但是出了考场又能振笔而论，每次考试总是令他捶胸顿足，不能如愿，科举一直无缘得中，最后花秀浦潦倒穷困，饥饿而死，果真是入了恶册。清朝时，贵州省有位读书人，每次考试都不中， 不知原因在哪里，就去祈求张真人。张真人焚香扶张，待查天宝。神明于是批示说，此位读书人命里有功名，因为道审故，功名被夺除。张真人查榜完毕之后，就起身告诉读书人，神明说他考不中的原因。读书人听了之后说，我并没有冒犯我的婶婶啊。于是他就写了篇书向神明申诉，为自己辩白。神明又再次批示说，虽然你没有冒犯婶婶的行为，但是你却有冒犯婶婶的念头啊。读书人此时感到非常的惭愧，并且后悔莫及，因为在他年轻时见到婶婶貌美动人，因此动过一个邪念的缘故啊。邪念一起，虽没付诸行动，就已经构成了罪业，功名已失，何况果真犯下丑行，不知顾忌的人呢？上天察看人心，有如电光分明，正所谓神目如电，世人不可不慎，恶事莫造，恶念莫生。夫妇缘乃天定的人伦，古人重伦理于名节，对非夫妻关系的性行为看得非常之重，对色和欲望也看得非常之重，伤天理，损良心，败德丧行，祸乱常道之事，足以伤阴德，削损犯者的前程。其实这是神给人制定的规范，天理昭彰，善恶有报，警示人们切不可在色欲方面犯错，不仅不能做坏事，甚至不能有恶念，举念神之，暗示慎独。然而今天的中国，放眼望去，丧德丑行比比皆是，上至官员，下至黎民，甚至教书育人的高等学府也未能幸免。官员以包养情妇为时尚，竟然发展成强奸幼女。由于不信神，有些人的道德下滑得已经没有底线了，已经听不进去福善祸淫这样的理。在邪党官员从上到下的带领下，洁身好德者反而成了异类，黄祸大有湮灭我中华之势。与今天中国的现实相比，刚才所讲的故事中的人物的恶行几乎算不得什么了。但是善恶有报的天理是不变的，不管人信不信神的存在，人干了什么将来都是要还的。也许您会说，现在那些人干了那么多败行，不是还坐在高官的位置上吗？也不见有报应发生啊。要知道还有句话叫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当人已经在无底线的丧尽天良，恶事做绝时，一旦恶贯满盈，甚至超过十八层地狱般的痛苦惩罚就一定会等着他。所以千万不能因为如今这邪恶的社会风气和潮流的影响，就让自己无知地跟着做坏事，到头来承受恶果的都是自己。因为不管社会道德如何下滑，上天判定人的标准是不会变的。我们在神传文化节目中反复多次讲了善恶有报的理，就是希望人们能够坚守天理和道德良知，遏制贪欲恶念，不要无知地做下坏事，给自己的未来带来灾祸。要做一个对得起天地良心的堂堂正正的人，那样一定会得到上天的护佑和眷顾的。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